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是谁征服了罗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预言。为什么有罗马帝国？为什么有尼禄坐在宝座上？如果没有尼禄，你根本不知道那个漂流在旷野里的基督从一个地方被追赶到另外一个地方，他们怎么影响这个国度。所以明白吗？如果今天我们要问说，当整个罗马帝国都完全黑暗，因为很明显上梁不正，下梁一定是歪。你只要看上梁的生活，你就知道罗马帝国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但是感谢主，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但义人为义人因信得生。这里有一般的人，特别是罗马的弟兄，他们有一天收到一封信，那个封信是保罗写给他们。那弟兄姊妹，他们因着收到这封信，他们不只收到这封信，他们也照着这封信而生活。所以果然到了12章，他们真的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那结果呢，弟兄姊妹，当保罗写罗马书信的时候，是主后57年5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罗马是在上掌权。不过那个时候的尼禄呢，不要忘记，因着早期的时候他是受了别人的辅佐，他是一心一意希望说能够有一番的作为，他希望说这个罗马国家这个帝国是个好的国家。所以有的人对于尼禄的评价，如果从政治的角度来看的话，有很多的历史学家觉得那个评价是不错的。但是没有想到，等到后来慢慢慢慢，他就露出他狰狞的面目来。一个罪人可以遮遮掩掩，他不能一直遮遮掩掩。猴子可以吃西餐，猴子可以念经，猴子怎么念经？后来我才慢慢才晓得，这个原来呢，这个他把一些的这个把这个一些的花生米啊，就放在一本书里面。那么猴子希望吃花生嘛，所以呢，他翻一翻，那就把那个什么，就把那个这个花生米就摇一摇，摇一摇，就好像念经一样。那再一会儿他又念经，你说猴子怎么可能会念经？所以我们知道很清楚的一件事，人今天要罪人要模仿义人是不可能。什么叫做宝座？如果贵为一国之尊，那么不要忘记，那是一定代表整个道德的最高峰，最好的人一定坐在上面，这个叫做罗马帝国的宝座。就这地位来讲是义人的地位，但是实际上给我们看见保罗的世界就是尼禄的世界。在尼禄的世界底下，我们怎样做定？换一句话说，如果没有尼禄的衬托之下，人看不见今天主给我们的救恩是怎样的救恩。所以明白吗？当罗马的教会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是主后57年的时候。过了七年以后，有一场罗马大火。请大家想想，今天如果我们读罗马书，我们要问罗马书带给教会一个什么样的影响。今天我们可以查经，今天我们懂得原文，我们读了很多的知识，但是问题在这里，对于罗马的教会来说，当他们收到保罗的书信的时候，他们知道在上掌权的是坐在宝座上，但那不是大卫的宝座。所以现在你看见，如果你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 你只能过一种的生活，像大卫一样。弟兄姊妹，在整个罗马的国度里面，你看不见什么叫做高度，你看不到什么叫做尊贵，不过是外面的东西而已。所以现在问题是，如果在宝座上你找不到，在旷野里面你应该找得到吧。这就是教会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到了64年放大火的时候，我们问一个问题，如果那个时候罗马的见证还是小毛三四只，如果他们不过听听道就是了，把也知道因信称义，也知道因信成圣，也知道因信得荣耀，就是神学来讲他都知道了。弟兄姊妹，今天你到神学院里面去，很明显的两门课是你一定要读的，一个是罗马书，一个是加拉太书。罗马书加拉太书很明显就告诉你说，义人唯独义人比因信得胜。你是义人吗？你有没有过一种生活就像你所明白？所以学问是一件事，明白是一件事，我们活出来是另外一件事。如果你做神学院的学生，如果你都明白了，你都明白了罗马书，弟兄姊妹，你就是把罗马书背过来，倒背过来，罗马书永远是罗马书，是个道理，是个美丽的道理。但是问题在你身上，你能够转过第二个脸吗？你能够披戴耶稣基督吗？你能够凡得粮的为给他纳粮？弟兄姊妹，这是你不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你看见吗？所谓含泪投票是指着这个意思来说的。为什么许多基督徒会含泪投票？非常清楚，所以给我们看见凡事不可以亏欠人。在这里明明的讲到什么？明明讲到不可奸淫，不可杀人。那弟兄姊妹，这些话很明显把我们带到马太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就断不能进天国。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弟兄姊妹，只要有爱，我们不加害于任何的人，虽然他们可能在道德见解上，在道德实行上和我们完全不一样。我们叹气，我们悲伤，我们为罪忧伤，但是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知道，神恨罪，但神爱罪。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爱就完成了律法。所以等到后面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弟兄姊妹，坐在宝座上有许多暧昧的行为，但是呢，我们要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懈怠，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披戴耶稣基督，人看见是基督的荣耀和他的美丽。现在很清楚，明明有一个人坐在宝座上，他是不是整个罗马帝国最高的人？不是，义人才是最有高度的。所以让我们记得，当罗马教会得到了罗马书，不要忘，就七年的时间，他们果然活出罗马书每一点和每一点。弟兄姊妹，今天教会的悲哀是什么？我们把罗马书读得滚瓜烂熟，我们懂得罗马书背后的那些的神学，所有的启示我们都清楚，但是我们依然故我有这个可能。义人他不光因信称义，而且他有一个生活，那个生活是圣洁的生活，是磨成基督形象的生活。所以如果你真的把罗马书读过了，我们要问说，保罗写一封信给罗马的教会，那是主后57年的事。过了七年以后，我们要问，当初在罗马教会在五个地方聚会，很清楚。那么想想看， 什么时候他们在社会上，什么时候他们在国家里面能够产生影响。如果他们不过小毛三四只的话，如果他们只是默默无闻的话，我请问大家，为什么尼禄他最后一定要找一个带罪的羔羊？大家都说是尼禄一把火 放烧掉整个的罗马城，为什么？因为听说他要重建罗马，你要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所以有人告诉我们，很清楚告诉我们，是罗马自己，是尼禄自己点的这一把火。但是后来等到舆论起来挞伐的时候，他总要找到带罪的羔羊吧，他总要找到一些人，这些人呢，可以说是可以代替他带罪的羔羊。所以想想看，如果这一班的弟兄们在五个地方聚会，在主后七十年，当他们接到罗马这个书信的时候，不要忘记，如果他们只听听说说，没有见证，他们仍旧是小麻三四只，他们仍旧是分在五个的不同的地方聚会。我们到了罗马，我们试着找这个五个不同的聚会里面，但是不要忘记，罗马是个太大太大的城，罗马是整个罗马帝国的首都，所以等到罗马皇帝要找一个带罪的羔羊，这不是我做的，这是基督徒做的。那弟兄姊妹，你怎么叫这般经？你根本不知道，听都没听说过，他们是默默无闻的。所以很清楚，那个时候你看见了这些人的见证，太好太好了。所有罗马帝国的人从上到下都是罪人，只有他们是义人，因为他们是义人。这个电灯泡不知道是多少之光的，所有在黑暗里面的人都不要光。这些人生活太好了，这些人太义了，这些人太圣洁了，叫我们没有办法过日子。我们怎么能过日子呢？所以明白，等到尼禄要找代罪羔羊的时候，第一，的的确确这一帮人不再默默无闻，这帮人变成很有名。他们为什么有名呢？因为他们太义了。为什么有名呢？因为他们太圣了。为什么太有名呢？因为他们太尊贵了。怎么会在罗马会产生这一般人？这一般人应该是国家的祝福才对，怎么反而变成一个拦阻呢？因为当全国上下都是在黑暗里面的时候，你看这些人，他们太亮太亮。如果有他就没有我们，有我们就没有他。现在要么我们屈服，我们相信他们所相信，也变成他们一样，还有我们继续在罪恶里面打滚，在罪恶里面生存。因为所有在罗马的人，他们都知道怎么享受啊。所以如果大家到罗马去，你就知道说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罗马的浴堂，明白吗？叫 Roman Bath。你如果到罗马浴堂里面，你就知道那个时候罗马人过的什么样的日子。他们一面洗澡，然后洗完澡以后，他们要好好的吃喝，他们的吃喝是吃到吐的时候为止。所以他们临走的时候，你看见非常狼狈的，因为他们不只要吃，而且他们要吃得多，而且他们吃的到他们喝酒也好，什么也好，他们寻欢作乐一定到了吐的时候才为止。这就是那个时候的罗马，从上到下，你只要在那个环境里面，弟兄姊妹，罗马斗兽场为什么是斗兽场？因为罗马帝国的皇帝知道，只要在罗马的百姓，他们有正当的娱乐，他们只要一天到晚有娱乐就可以，他们不会闹革命。那什么是个娱乐呢？所以他们就斗兽场，人与人斗，人与兽斗。为什么？等到这些人看见血的时候，他们热血沸腾。等他看见有一个武士把另外一个人打在底下，最后他要问全场的人，我可以不可以杀他？你看见所有的指头都是说要可以杀他，应该杀他。想想看，有多少的野兽 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去。有多少那个和斗兽的那些武士你看见了，就是因为在那么多的表演底下，你看见他们热烈，他们欢呼，有的是皇帝带着他们欢呼。当然他们不会革命，当然他们不会造反，所以不要忘记，许多时候你看见了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如果你要安抚百姓，在罗马帝国那时候他知道，因为不只坐在罗马位置上的是罪人，所有的罗马人都是罪人。那不要忘记，罗马的文化其实就是希腊的文化。大家想想看，所有罗马的神假神通通是希腊的神后来把它变成另外一个名字，本来是亚迪米，这是圣经里面女神的名字，结果到了罗马就变成戴安娜，所以现在不过是把名字换一换，就是罗马的世界就是希腊的世界。那希腊的世界是什么？希腊的世界是神话的世界。为什么？因为在希腊神话里面，你看见他们的神是完全照着人的形象来造的，只有圣经告诉我们说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但是不要忘记，希腊所有的神都是照着人的形象造，因为人是堕落犯罪的，所以他们的神也是堕落犯罪。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知道的罪，今天我们所看见的种种，不要忘记，在福音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之前，这个世界是希腊的世界，这个世界也是罗马的世界。好了，奥古斯丁他讲过，不是奥古斯丁，亚古斯都讲过一句话，他说我来到罗马的时候，这个罗马的城是专城，我离开的时候它是大理石城。为什么是大理石城？就很明显告诉我，明明你是罗马人，但是你的文化乃是希腊的文化，所以是希腊，是罗马帝国征服了希腊，但是希腊的文化征服了罗马帝国。所以在罗马帝国，在尼禄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呢？是希罗的世界，希腊和罗马的世界。希腊和罗马人他们过的什么日子呢？这就是今天我们看见这所需，特别在美国，你可以看见为什么那么多人觉得这个没有问题，这个不是问题，因为现在这个世界已经慢慢慢慢回到，当福音传给世界，传给罗马帝国以前，你看见吗？本来罗马帝国、希腊帝国，他们就这样过日子。好了，加勒底人是自高自大，信不正。现在有一般的人在罗马，那么特别是在罗马的教会，在7年前他们收到保罗的信，他们相信这是神的话，他们的的确确过的日子就算山上教训的日子，他们的生活太好了，好到一个地步，他们的名声都送到尼禄的耳朵里面。现在只要这些人活着，这些人就是电灯泡，在黑暗里面何等的耀眼，何等的刺眼。如果我们要决定在黑暗里面继续犯罪的话，我们要把这些人送到天上去。所以当罗马的皇帝尼禄说是他们犯的错，是他们放的火，好了，如果一个巴掌不会响，那为什么大家都鼓掌呢？因为这是最好的机会。如果他们是罪人，如果是他们放火的，我们趁这个机会应该把他们铲除了。这个世界上不能有这些人，因为哪里有基督徒，哪里有义人，哪里他们就不能生活。我要问弟兄姊妹，教会的光和我们今天的光是这样的强？我们真的强到一个地步，弟兄姊妹，就像当时一样吗？ 不过经过7年，他们听到，不过最早听见罗马书是7年以前，现在是7年以后。弟兄姊妹，当尼禄把这些基督徒当作代罪羔羊的时候，为什么全世界大家都喝彩啊？为什么大家都说好极了好极了，他们的确是代罪的羔羊，公理在什么地方？为什么错误登上宝座？为什么真理上断头台？弟兄姊妹，这就是哈巴谷说，明白？所以现在到了主后64年，那一把罗马大火就烧出一件事情来，就是说现在你能够找到代罪的羔羊，就证明说这一班基督徒在罗马的社会里面，在罗马这个城里面已经变成一个举足轻重，是看得见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力。基督徒是光是盐，不是光说说的。弟兄姊妹，如果做基督徒做到一个地步，许多人说除掉他，除掉他，为什么？当时他们怎么对主说除掉他，现在他们也说除掉这一班基督徒，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光太刺眼了，他们太圣洁了，他们太义，他们的义显出我们的不义，他们的圣显出我们的不圣，他们的荣耀叫坐在宝座上的尼禄羞愧非常，叫他的荣耀，叫他宝座的荣耀不再是荣耀了。所以弟兄姊妹，哈巴谷式的预言是很重要很重要的预言，不要说一人比一信得胜，就这么几句话，这几句话是要基督的命，明白？为着这几句话，现在逼迫就开始了。罗马帝国一共有10次大的逼迫，那么不要忘记，这是第一次。我们都知道尼禄他果然逼迫基督徒。那个时候啊，我们知道说尼禄他不是他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以后，那么虽然这样，他最起码是把黄金宫把它建起来了。他本来是住在巴勒丁的那个山上。结果他选好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呢要做他的宫殿，所以这个叫做黄金宫，明白吗？叫做 Golden House。 那么黄金宫的前面一定有个湖才行啊，所以你进到黄金宫的时候，前面就有很漂亮的湖。那么那个湖是什么地方呢？就是现在这个罗马竞技场的那个范围。罗马竞技场本来是个湖，本来没有的，罗马竞技场是后来才改，是尼禄以后才改。在那个以前，等到一把火把罗马烧掉的时候，好了，现在尼禄觉得现在是我的机会来到了，所以他就建造了黄金宫。黄金宫的前面有一个湖，原来就是我们现在什么，就是我们现在罗马竞技场所在的范围。那么大家到那里，你不会看到有个凯旋门吗？就在那个整个的那个，可以说就在整个的那个罗马竞技场旁边，不是个凯旋门吗？那个凯旋门是什么地方？原来如果大家是沿着亚比湖大道，像保罗如果在拿不勒斯那一带上登陆的话，他一定沿着亚比湖大道一定来到保罗的，来到罗马，是不是？那么亚比湖大道一定会走到尽头的嘛？那你怎么知道亚比大湖大道走了尽头呢？你看见的凯旋门，现在的凯旋门的位置就是亚比湖大道最后终于条条大路通罗马。现在我们要问，条条大路就通到黄金宫的门口，然后远远一看，这个周围是很美丽很美丽的湖。那么就在亚比湖的尽头那个地方有一个巨人像，不要忘记，现在我们叫克拉仙。克拉仙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很大的东西，很大的东西，我没有办法形容它。所以普通的人认为说，哦，这个大概是指着罗马竞技场了，不是的，其实呢是指着那个像来说的。那个像又高又大，而且呢上面头上面呢有很多的光辉， 因为尼禄觉得他自己就是太阳神，所以太阳神是怎样有光辉，现在你只要进了罗马，你只要走到亚比乌大门的尽头，你一定要看到那个巨人像。所以后来啊，他们要把这个像拉下来，用好多的像才把它拉下来。等到尼禄恶名昭彰了，每一个人都要和他划清的时候，那你就知道有人就用好几个像，然后就把那个像把它拖下来，然后就在那个整个的湖上面，这个湖呢就把它弄干了，然后呢就利用主后70年他们在耶路撒冷掳来的10万犹太年轻人，他们就盖了罗马的竞技场。所以今天如果大家到罗马去，你只看见罗马竞技场，但你忘记了经过64大火以后，你看见了有一个黄金宫。你如果要到黄金宫去，你一定要经过那个湖，然后呢你要进去，然后你沿着大道进去，白天晚上你看见所有的树都是用金子编上去，所以明明你看见树，但是通通是黄金，因为这个是黄金宫。到了晚上怎么办呢？要点火把不是吗？那这个时候因为基督徒是该死的，基督徒应该殉道，基督徒应该被除灭的，所以白天的时候他们就让基督徒为主殉道，结果那个死尸呢，他们用野兽皮把它包在一起，晚上当着火把。如果你要进到黄金屋的话，你看见金碧辉煌，你看见光照耀四方，但是每一棵树上面的火把都是基督徒。弟兄姊妹，这就是黄金屋。尼禄成功，他成功了，因为现在他终于找到了 scapegoat， 他终于找到了代罪的羔羊。但是现在我们要问，如果罗马他们这般教会要明哲保身，他们应该只把罗马书的话当作什么？当作听听就算了。他们还是可以维持一个罗马教会的科子，没有问题的。但是问题就是他们收到这些话，你看见这些话就像哈巴谷书一样，结果你看见经过7年在教会的身上不止结出圣洁的果子，而且的的确确你看见他们因信得的荣耀，他们像大卫一样到处被对待。现在呢，等到大火的时候，他们是谁做的呢？是基督徒。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